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李正己是高丽人，担任瀛州副将，跟随侯熙义进入青州。侯熙义的母亲是他姑姑，所以推荐他担任折冲都尉。宝应年间，他以军后身份随军讨伐史朝义，当时回纥仗着功劳骄横，各军都不敢抵抗。李正己想要用气势压服他们，与回纥首领较量，士兵们都像墙一样站着观看，约定说落后的人打耳光，等到奔跑时他领先，就打了回纥首领的耳光。回纥首领眼泪鼻涕流了一脸，士兵们哄堂大笑，首领非常羞愧，从此畏惧不敢抱横。侯熙义任命他为兵马使，他沉稳坚毅，深得人心，但侯熙义暗中忌惮他，借故解除了他的职务。军中都说他不该被废黜，不久就驱逐了侯熙义。朝廷下诏让他代理节度使，他本名怀玉，到这时赐给现在的名字，于是拥有了资、清、齐、海、登、莱、宜、密、德、第十州，与田承嗣、薛嵩、李宝臣、梁崇义互相依仗。薛嵩死后，李林要反叛，各道攻打他，共同瓜分了他的地盘。李正己又夺取了曹、蒲、徐、兖、运，总共15州。他购买渤海的名马，每年不断赋税，徭役平均简约，号称最强大。政令严酷，境内的人不敢私下交谈，威势震撼临近。历任检校司空、嘉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以司徒兼太子太保，封饶阳郡王，请求归附宗室属籍，被允许。于是将治所迁到运州，派儿子李纳和心腹将领守卫各州。建初初年，听说朝廷在汴州筑城，就约田悦、梁崇义、李维岳一起反叛，自己驻军济阴，陈列军队操练，增加徐州兵力，来扼守长江、淮河。天子于是改变运粮通道，征发天下军队做守备，河南骚动。恰逢他被拘发作而死，享年49岁。兴元初年，李纳归顺朝廷，下诏追赠太尉。李纳年少时担任奉礼郎，带兵防秋。戴宗召见他，提拔为殿中丞，赐金鱼带和紫衣。入朝，升任监视御史。李正己让他代理资、清二州刺史，又任行军司马、蒲、徐、兖、宜、海留后，晋升御史大夫。李正己死后，李纳密不发丧，率兵在濮阳与田悦会合。马遂正在攻打田悦，李纳派大将魏俊救援，被马遂几乎全部消灭，收复了环水。德宗下诏各军联合讨伐，李纳的叔父李伟献出徐州归顺朝廷，大将李世珍献出德州，李长卿献出地州投降。李纳怨恨李伟背叛自己，而且徐州地势险要，就出动全部兵力攻打李伟。皇帝命令宣武军刘玄佐督率各军进兵救援，大破李纳的军队。李纳退回濮阳，刘玄佐进军包围，摧毁了城郭。李纳登上城墙，见到刘玄佐，哭泣并且后悔，派判官房说和子弟到京城做人质，通过刘玄佐谢罪。当时宦官宋凤朝认为李纳走投无路，想立功，建议不可赦免。皇帝于是将房说等人关押在宫中。李纳于是回到运州，与田悦、李希烈、朱涛、王五俊联合，自称齐王，设置百官。兴元初年，皇帝下诏自责，李纳又归顺朝廷，被授予检校工部尚书，恢复平卢军节度使符节，赐给铁券，又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封陇西郡王。李希烈包围陈州，李纳会合各军在城下击败他，加授检校司空，时封500户，晋升检校司徒。去世时34岁，追赠太傅。儿子李师古、李师道。李师古凭借恩应多次任职，担任青州刺史。李纳死后，军中请求让他继承统帅，下诏启用为右金吾卫大将军、本军节度使。当初地州有格朵盐池，每年产盐数十万斛。李长卿献出地州归附朱涛，只有格朵被李纳占据，以专享其利。后来德州、地州归王五郡，李纳就在德州南面修筑堡垒，跨河守卫格朵，称为三岔，沟通魏博以结交田畜，盗掠德州。王五郡对此忧虑。李师古差不多要继承时， 王武俊轻视他弱小，而且李娜当时将领不在，就率兵夺取葛朵、三岔。李石古派赵浩迎战，王武俊的儿子王世清军队先渡过堤河，恰逢军营中火起，士兵大声喧哗，不敢前进。德宗派使者小谕王武俊停兵，李石古也毁掉三岔，服从命令。他曾恼怒辽属独孤噪，派他奏事京城，派大将王己将他勒死。贞元末年，与杜佑、李鸾都得封妾印魏国夫人，晋升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德宗去世，哀悼使者未到，亦称节度使李元素将遗诏传给他看。李师古庆幸国丧，想攻略州县，就集合将士宣告：李元素伪造遗诏，难道想造反吗？不能不讨伐。抓住使者，名义上讨伐李元素，统兵出城驻扎，听说顺宗即位才停止。多次加授检校司徒兼侍中。元和初年去世，追赠太傅。李师道是李师古的一亩地。李师古曾说，这个人没有经历过民间疾苦，要让他知道衣食从哪里来，就让他代理密州知州。李师古病重，召来亲近的高木、李公度等人说，如果我去世，想立谁继承？二人没有回答。李师古说，难道因为人心归附师道吗？他不从事军事，以技艺自夸，恐怕会覆灭我的宗族，你们仔细考虑。等到他死，高木、李公度与家奴仓促立了李师道，并向朝廷请求。于是诏书很久不下达，李师道谋划聚集军队守境，高木力争阻止，改而上书奉献两税，遵守严法，请求朝廷任命官吏。宰相杜皇常想削弱他的权力，而宪宗正在诛灭刘辟，无暇东讨，所以命建王李审兼任节度大使，而让李师道任留后。年中，加授检校工部尚书，任副大使。从李政及以来，虽然表面尊奉王命，但招纳王命叛徒，有得罪朝廷的人就优厚的收纳，用严法控制下属，凡是交付派遣，必定扣留他们的妻子儿女，有谋划归顺的大多灭其家族，所以能胁迫巫众传承三代。皇帝讨伐蔡州，下诏征发各道军队，而不涉及运州。李师道挑选士兵2000抵达寿春，表面上说是帮助官军，实际想支援蔡州。王命少年给李师道出谋划策，说河阴是江淮物资转运之地，河南是帝都，请烧掉河阴的敖仓仓库，招募洛阳壮士劫掠宫阙，这样朝廷就要解救心腹之患，这是解蔡州之围的一条奇迹。李师道就派门客烧掉河阴转运院前300000名，米数万斛，仓库100多区。又有人劝说李师道，皇帝虽然立志讨伐蔡州，谋划都出自宰相，而武元衡得皇帝信任，希望做袁盎那样的事，之后宰相必定恐惧，请求停兵，这样不用军队，蔡州之围就解了。于是派人杀死武元衡，刺伤裴度。当初李师道在洛阳设置底舍，在伊阙、陆浑间大量购买田地，用来安置山棚、山民，派将领资家珍、门察部署他们，嵩山僧人袁静为他们谋划。元和十年，在底中大宴士兵，杀牛斟酒，已经内穿铠甲，他们的同伙向官府告发。留守吕元英率兵包围底舍，贼众突围而出，辗转劫掠京畿地区，进入山中几个月，抢夺山棚所买的东西，山棚发怒，引导官军袭击，将他们全部杀死。袁静80多岁，曾担任史思明的将领，骁勇绝伦。被抓住后，大力士打断他的小腿骨，没有折断，骂道：小子，连人的脚都折不断，还算什么劲儿？于是自己把脚折断。临死时叹息说，坏了我的事，不能看到洛阳流血。当时留守、防御将、都亭一使数十人都暗中接受了李师道的委任官职，让他们做间谍，所以无人知晓。等到彻底追查，资家珍、门察就是杀害武元衡的人。盐铁使王波又搜获资家珍所藏公财5000，以及折断的剑灵戟47支。当初李师道想知道吴元吉的虚实，派刘艳平从小路前往淮西。吴元吉每天与他宴饮，后加交好。刘艳平回来，认为吴元吉让数万军队暴露在外，而自己安然在内，与妻妾游戏赌博，必定是失败之道。李师道原本以靠蔡州为重， 听了发怒，就借其他事杀了刘彦平。等到听说李光炎攻拔凌云栅，才开始大为恐惧，派使者归顺。皇帝担心分兵对付两股寇贼，所以命几侍中柳公绰安抚他，加授检校司空。蔡州平定后，又派比部员外郎张素暗示他割让土地，送交人质。张素对他说，您如今归国为宗室，按尊卑论是皇帝的叔父，不屈是第一。以十二州侍奉300余州的天子，北面称藩，不屈是第二。以50年传习的爵位，臣服于200年天子，不屈是第三。如今反状已经暴露，皇上还允许您内心醒悟，应该派儿子入朝宿卫，割地来赎罪。李师道于是献纳三州，派儿子李鸿芳入朝侍奉。张素回去后，李师道中途后悔，召集诸将商议，都说蔡州数州之地打了3-4年才攻克，您如今有12州，有什么可担忧的？只有大将崔成度进言说，您当初不向诸将推心置腹，如今把兵权交给他们，这些人都是贪图利益之辈，朝廷用一杯姜10个饼就能引诱他们离去。李师道恼怒，派崔成度前往京城，告诫等候的官吏等他回来时杀了他。崔成度在客省待命，不敢回去。皇帝因为他违背约定，派左散骑常侍李训宣谕旨意。李训到后，李师道严兵相见，李训责备说，先前已经约定，如今却背弃，为什么？希望能得到明确的话，上奏天子。李师道答应了，但懦弱昏聩，不能决断。他的奴婢老妇争着说，先司徒的土地怎么一旦就割让，如今不限三州，不过打仗罢了，即使不胜，再割地也不晚。李师道于是上书，以军队不协作为借口。皇帝发怒，下诏削夺他的官职，下诏各军尽逃。武宁节度使李愿派将领王志兴击败他的部众，斩首2000级，缴获马牛4000，占领土地到平阴。恒海节度使郑权在涪城作战，斩首500级。武宁将领李佑在鱼台作战，击败他。宣武节度使韩洪攻拔考城。淮南节度使李仪简命李听前往海州，攻下树汤、渠山，进兵驻守东海。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亲自率兵从杨柳渡河，距离运州40里扎营，两次接战，击破30000部众，俘虏3000人。陈许节度使李光炎攻打濮阳，收复斗门、杜庄二屯。田弘正又在东阿作战，击溃其部众50000。李师道每次听到失败，就惊悸成病。等到李佑攻取荆襄，左右无人敢报告。当初派大将刘悟驻守阳谷，抵挡魏博军，怀疑他逗留不前。刘悟担心不免于罪，率兵反攻城池。李师道早晨起床听说，告诉嫂子裴氏说，刘悟兵反，我将请求做百姓守坟墓，就与李鸿芳躲藏在厕所中，士兵就擒获了他们。李师道请求见刘悟，不被允许，又请求送到京城。刘悟派人对他说，司空如今是囚犯，有什么面目见天子？他还是抚养哀求。李鸿芳说，不如快点死。于是将二人一起斩杀，传首京城，抛弃他们的尸体，无人敢收殓看事。有个叫释英秀的人在城左并葬了他们，马小到后用世人之礼改葬。当初李师古见到刘悟说，以后必定显贵，但败坏我家的人就是这个人。田弘正渡河时俘虏了其将领夏侯成等47人，有诏令全部赦免，供给增恤，让他们隶属魏博。义成军父母再是想回去的优厚遣送，贼众都感动安慰，互相转告，因此刘悟能施行他的计谋。李师道的首级传到田弘正营中，田弘正召来夏侯成辨认，夏侯成舔去眼中灰尘，嚎哭气绝了很久。刘悟一向与李师道的妻子魏氏私通，妄称是正宫魏征的后裔，没有死，被没入宫中，其他宗属全部原袭。刘悟唯独上表请求，让李世古的儿子李明安担任朗州司户参军。清江王承庆是王承宗的弟弟，李师道将兄长的女儿嫁给他，暗中约合左右，想借演习军事之机抓住李师道。恰逢刘悟入城，他出奔徐州，归顺朝廷。程日华，定州安喜人，起初名华，德宗因为他有功，加日自为日华。父亲程元昊是安禄山的部下， 被韦蜀为定州刺史，所以程日华隶属本军，任张孝忠的牙将。沧州原本是承德部州，张孝忠与李惟越绝交，德宗将沧州划归义武军。前任刺史李固烈与李惟越是姻亲，就坚守。张孝忠命令程日华前往小玉，李固烈请求回衡州。准备行装后，将全部库藏带去，军中愤怒说，马瘦弱，士兵饿死，刺史不拿出一点财物周济我们的急难，如今刮地而去，我们还有什么指望？就一起杀了李固烈，灭其全家。程日华受惊藏在床下，将士们迎出来说，危害我们军队的人已经死了，有什么可怕而躲藏，一起逼迫他统领州市。张孝忠也因程日华宽厚，就给了他刺史之职。朱涛反叛，军队驻扎在河间，因此沧州定州的道路阻断，无法互通消息。朱涛和王武俊都招降程日华，程日华不接受，他们就攻打他。程日华登城固守，参军士李宇谋划说，城池被围已久，府兵不来救援。如今沧州十个县靠近海边，有余盐之力可以自己，这支军队原本号称横海，将军如果能断绝与义定的联系，归顺天子，自成一个州，整饬铠甲，训练士兵，有利就出击，不利就防守，可以扼住盗贼的咽喉。您如果能采用我的计策，我请求到京城为天子说明。程日华认为说的对，就派遣李宇西行入朝，皇帝果然非常高兴，任命他为御史中丞、沧州刺史，重新设置横海军，就任命他为节度使，当时是建中三年，又任命他为检校工部尚书，下诏让沧州每年供给义武节度使前12万名粮食数万斛，任命李宇为判官。王武俊想得到沧州，派人劝说程日华归附自己，程日华欺骗说，我们的城被贼军攻打，力量耗尽就会投降，希望借给我200骑兵来抵抗贼军，贼军退走，我就把土地交给您。王武俊很高兴，给了他马匹，程日华扣留了马匹，并谢绝了他的使者。王武俊大怒，但和朱涛正和睦，担心有怨隙，就作罢了。过了很久，王武俊归顺朝廷，程日华就归还了马匹，用珍宝钱币厚礼道歉，重新结好，王武俊也释然了。贞元二年，程日华去世，追赠兵部尚书。儿子程怀植擅自处理留后事务，皇帝因为程日华的缘故，就任命他为全知沧州刺史。李宇入朝，希望分出东光、锦城两县，设置锦州，并且请求任命刺史。河朔地区的刺史不由朝廷任命已将近30年，皇帝赞赏他的忠诚，任命徐申为锦州刺史，升横海军为节度使，提拔程怀植为留后。第二年，程怀植成为节度使。贞元九年，程怀植来朝见，受到的恩宠待遇超过常等，晋升检校尚书右仆射，赐给大宅地、宫女。程怀植沉迷于打猎，外出往往数日不归，部下程怀信利用众人的怨愤，关闭城门，不让他进城。程怀信是他的堂兄弟，于是程怀植入朝，皇帝不怪罪他，改任前王为节度使，提拔程怀信为留后，让程怀植兼任右龙武军统军。第二年，程怀信成为节度使。贞元16年，程怀植去世，追赠扬州大都督。5年后，程怀信去世，儿子程权承袭统领军务，下诏任命他为留后。元和元年，任命为节度使，多次升迁至检校兵部尚书，封行国公。元和6年入朝，宪宗以隆重的礼仪送他回镇，加检校尚书右仆射。程权原名职工，曾梦见沧州各门上都写着权字，于是改名以应验。等到淮西平定后，他心中不安，请求入朝。到了京城，坚决辞去军政职务，于是下诏命化州刺史郑权接替他，后来以检校司空身份任兵宁节度使。去世后追赠司徒，宗族中奉朝请担任宿卫的有30多人。李全略，本姓王，名日简，侍奉王武俊担任偏将。王承宗时残酷易使军队，所以入朝被任命为代州刺史。田弘正遇害后，穆宗因为李全略曾是镇州将领，召见他询问有什么想说的，李全略大谈利害关系，希望符合皇帝心意，并且请求竭尽全力以报效，于是被任命为德州刺史。这时杜叔良在博野兵败， 所以任命李全略为恒海军节度使、苍德地州观察使，赐给他现在的姓名。不久，进贡钱千万，派儿子李同杰入朝。回来后，立即奏请任命李同杰为沧州长史，掌管中军兵马。皇帝不得已，同意了他的请求。李全略暗中谋划长久传承的计策，选拔有才能武艺的人，用私交笼络军心。地州刺史王继善于安抚民众，而且家中富有钱财，李全略内心记恨，用计杀了他，灭了他的家族。不久李全略去世，李同杰接管留后事务，用重金贿赂林藩，请求继承父亲的节度使职位，敬宗很久不下诏。不久文宗即位，李同杰认为皇帝新继位一定会大加宽恕，以显示四方，于是派弟弟李同志、李同训入朝，而让他的下属崔长凤表请求任命，有诏书任命他为沿海节度使，让乌仲印接替他。李同杰无计可施，假称军中留任自己。于是王志兴请求率全军出兵讨伐，魏博史宪成让大将传递手诏到军中，李同杰不接受，德州、地州的百姓大多逃入运州，于是下诏削去他的官爵，命令乌仲印率领运州、齐州的军队进讨。史宪成、王志兴以及卞华、李听、平卢、康志穆、议定、张凡、幽州李载义率兵逼近边境。李同杰自以为和承德有旧交，于是拿出全部玉伯子女来买河北三镇的欢心。李载义不允许，断绝与他的交往，抓住使者以及所派遣的奴婢47人献给朝廷。王廷凑本已觊觎恒海，想乘机夺取，率领军队来支援。王志兴攻打地州，火烧桥门，引水灌城，共7个月，守将张书莲投降。起初刺史栾蒙因李同杰反叛，秘密上奏事变，事情泄露，被杀害，追赠工部尚书。王志兴进军包围沧州。这时皇帝断绝了王廷凑的朝贡，并且讨伐他，军队需求繁多，调发不及时，开始设置公军粮料使以接济两河，各将领又大多虚报俘虏首级以冒领赏赐。自从乌仲印死后，李环、傅良弼未能完成使命，改由左金吾卫大将军李佑接替，而王志兴的部将李君谋率清兵渡过黄河，夜间攻破吴地，招降饶安壁垒的5000士兵。第二年，李佑攻克吴地、平原，有诏书命令行营加紧耕种，除非被袭击，不要决战。而李佑的军队已经逼近德州，皇帝派谏议大夫摆旗宣慰。李佑攻占德州，剩余的士兵逃奔王廷凑。李同杰更加危急，请求投降，李佑怀疑他有诈，摆旗率兵直接入城，抓获李同杰及其家属，疾驰西行。李佑进入沧州，摆旗到达江陵，斩杀李同杰，让他的部下将首级传送到京城，下诏免除四州一年的租赋，赦免李同杰的母亲、妻子和儿子，流放湖南，流放崔长到商州。李同训等人因为是一母兄弟，得以免死，得以跟随母亲流放的地方。